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我们真道分解真言书的讲解。这次我们讲解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威尔斯比牧师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教导，我们一块来学习真言书。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真言第五到第七章，我们开始的题目是愚昧和灭亡之路。不可奸淫呢，这是神在西乃山的诫命中间，我们称之为第七诫，在出埃及记20章14节那儿的一个提醒。这条诫命宣告，所有婚外的性关系，纵然已经得到了所谓成年人双方的同意，仍然是错误的。这条诫命特别指明奸淫，但也包括了圣经其他经文所禁止的性罪的一个行为，性罪行。你可以参照利未记18章、罗马书1章18到32节、哥林多前书6章9到20节，还有以弗所书第5章1到14节，这些经文呢，你都可以对照着来参考。神创造了性，当然有权指示我们该怎么样正确的运用它。听到第七诫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漫不经心的笑说，哎呀，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关系之类究竟有什么不妥呢？他们辩称说，很多人都在这些事情上随意而行，也不见得有什么报应啊。再者，与所罗门的时代相比，今天的社会更容易接受这些行为，那有什么大不了呢？曾经有一位现代的作家说，人生是一场游戏，游戏规则时常改变，要是太认真，就只会破坏了这场游戏。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性是一种玩乐，勿需要过分认真。不错，今天一些著名的人物，包括政界人士、电影明星、体育健将，甚至是传道人，都有性方面的越轨行为，甚至还以此夸口。但这也不表示那些事情是对的。无数的电影、电视节目、长篇小说和短篇的故事，都是以性罪行为主题，但是普遍并不等于正确。很多事情虽然获得了法律的认可，但圣经却视之为罪。而有一天坐在白色审判宝座上的那一位，也不会是陪审团啊，他一定要审判。你可以参照启示录20章11到15节、21章的27节、22章的15节这些经文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为何要犯下性的罪，破坏了神圣洁的律法而感到困扰呢？这3章的经文，今天我们开始的箴言5章到7章呢，这3章经文说明了3个理由。性的罪行最后还是会叫人失望，这是第5章。性的罪行让人逐渐的败坏，是第6章的经文。第7章也告诉我们，这种罪行至终带来的是灭亡。因此神说不可奸淫。好，我们来看箴言第5章。 性罪最后还是会叫人失望。已婚人士呢，如果按着神话语的教导来尊重性，就会越来越享受亲密的关系，越来越感到满足。相反，如果他们破坏了神的律例，就会经历失望和幻想的破灭。为了追寻想象中的欢愉，而要不断地寻索更多的性经历。神创造性，不只是为了生育下一代，也是为了要让人在其中享受。神不是要以婚姻的铜墙来围困住性，夺去我们的乐趣，而是要借此加添和保障我们的乐趣。所以在这一章里，所罗门说明，人若干犯神按他的慈爱所定下有关纯洁性爱的律例啊，就必定会失望的。我们看第五章一到六节，违反律例的人是由甜变苦。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语，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她的脚下入死地，她脚步踏往阴间，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这是圣经这样的描写。我们之前呢，已经见过外女，在第二章第十六节提过。经文后来在五章二十节也提到，六章二十四节、七章五节、二十章十六节、二十二章十四节、二十三章的二十七节、二十七章十三节，这些经文都提到外女。外这个字就是没有关系的意思。这个外女呢，就是和这个男子没有婚姻的关系，因此和他发生性行为就是犯罪。这种罪恶的联合，开始的时候或许会是刺激和甜蜜的。他的亲吻和甜蜜的言语呢，好像蜂蜜一样，但是到了最后，甜要变为苦，蜂蜜要变为毒药。这也是第五章第四节这里所说的，至终却苦似阴沉。箴言这一卷书强调，要认识我们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要认识我们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可以参照几处的经文，你可以把经文先抄写下来。箴言五章十一节，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十六章的二十五节，十九章的二十节，二十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三章的十七、十八节，三十二节，二十四章的十四节、二十节，还有二十五章的第八节。聪明人呢，在买车票以先呢，一定会先看清楚目的地是否正确。那么在箴言第四章二十六节这节经文呢，曾经提醒我们呢，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但现代人呢，却以为即使违反神的律法，也可以逃避恶果。他们以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总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很遗憾，他们的无知和傲慢绝不能排除违反神律法所带来悲惨的后果。所以在申命记三十二章，旧约申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九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啊。箴言第五章七到十四节呢，这里记载了违反律例的人是由得变失。刚才我们说违反律例的人是由甜变苦，接下来第七到十四节说到的是违反律例的人是由得 变诗。我们来听这一段的经文，第七节到十四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所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试探呢，通常会给人满有盼望的承诺，否则呢，没有人会上魔鬼的当，是不是？有的时候，那些承诺仿佛是已经兑现了，犯罪的人享受着和煦的阳光和虚假的保证。家庭辅导专家佩特森称之为关于更绿的草地的一种神话。干犯性犯罪呢，性罪的人以为自己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比太太更了解我，生活渐入佳境，但是违反律法的要承受惨痛的后果，罪人终要为短暂的欢愉付上沉重的代价。所以箴言第五章九到十四节的经文呢，你会听到罪人所发出的哀鸣，他违背了神的律法，因而要付上最高昂的代价。世上最昂贵的东西就是罪。这个奸夫发现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个残忍的家伙，要他为自己所做的事付上代价，于是他得付出劳力为偿债而耗尽精力。他本想要享乐，却平添苦楚，本想要富足，却变了贫穷，本想要成功，可是却落得败坏，本想要生育，却得了奸夫之名。所以他回想以前，深怨自己昔日能听从父母和属灵师父的训诲就好了，然而愿望却无助扭转恶劣的处境。不错，如果他悔改，神有恩典会饶恕他，但是在神的治权之下，他种什么就要收什么。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提醒。好，接着我们看箴言第五章十五到二十节，违反律例的人由纯洁变为污秽。十五章的十五到二十节，我们来听这段圣经的记载。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所罗门呢，将婚姻享受比喻作清泉饮用的洁净的水，而将干犯性罪呢，比作从坑渠或者水沟饮用了这个污染的水。婚内的性行为就像美丽的河流，会带来生命和活力，但婚外性行为就像污水沟一样，会沾染污秽，还有所接触的一切东西。干犯性罪呢，就是将原本美丽的河流 倒向大街和公众的地方，多么浪费。如果你饱想这种错误的爱，你将会毁掉你的一生。箴言7:18那儿，这节经文呢，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来看箴言7:18，这节经文说，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这些都是非常虚假的。对婚姻的尾声，其实就像河堤，可以防止河流变成沼泽。神圣洁的律法把河水限制在河堤之内，使婚姻产生了力量和深度。婚外和婚前性行为不能使人满足，因为都是肤浅的，浅水很容易就被搅动。男女向对方做出了婚姻的承诺，他们的相爱尾声，还有婚姻的深度纯洁，会带来不断增长的满足。所罗门劝诫那个做丈夫的要恋慕妻子的爱情，箴言5:19-20，这里说要恋慕爱情，我儿，要恋慕爱情，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这个恋慕这个词语呢，可以解释作陶醉或者是着迷。淫乱的人会看见河流变为沟渠，忠诚的丈夫则会看见河水变为美酒。耶稣曾经在婚宴中把水变成酒，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仿佛给我们上了一课，就是婚姻中的欢愉呢，会不断的增长。那么关于这个记载，你可以参照约翰福音2:1-11。夫妇对神和对对方忠诚，遵守圣经，特别是哥林多前书7:1-5，还有以弗所书5:22-33的教导的话呢，就不会在婚姻以外寻求满足了。他们要是彼此相爱，一定尽力的会讨神和讨对方的喜悦，当然就能够享受日益增多的喜乐和满足，而不会四处寻找那个所谓更绿的草地。在箴言5:21-23，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所谈的是违反律例的人由自由变成束缚。5:21-23，经文这样记载，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违反律例的人，是由自由变成束缚。神给予我们自由意志，但是他教导还有敦促我们要有智慧的运用自由。神的律法是我们人生路上的指标，神会查看我们所做的决定和所选择的道路。所以箴言15:3，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我们要是有智慧的运用自由，那么我们属灵的品格也就会日渐成熟，神就可以让我们有更大的自由。但如果我们滥用自由，故意违背了神的话语，自由最终反而会变成束缚，并且不容易解除的。箴言5:22这里说，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这些话呢，其实正好作为参孙的一个墓志铭，是不是？关于参孙的记载在士师记13:16，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弟兄姐妹， 犯罪而不受罪的捆绑，那是不可能的。罪会蒙骗我们，向我们承诺自由，可是事实呢，却是带来了奴役。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4节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另外，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16节那儿也提醒我们：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今天我们越多犯罪，罪的绳索就会变得越加坚韧，但是罪会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有自由，可以选择随时停止犯罪。但是当这个恶习变成了一种无形的锁链的时候，我们才会惊觉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将这个锁链解除。现今的世上，千百万人都在挨受各种各样的捆绑，要寻求解脱，但是只有一位能够让他们获得自由，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36节的经文这样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难怪那个做父亲的要警告儿子远离淫妇。箴言第5章第8节说：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啊。另外我们也看见箴言第6章，性的罪呢会让人逐渐的败坏。第六章呢，我们来看箴言第六章。第六章谈到三个敌人，他们可以在财政、身体、道德或灵性上毁灭一个人。箴言第6章1到5节谈的是不智的财务安排，6到11节是谈到懒惰，还有6章的20节到35节谈到的是淫欲。一个人同时犯上这三项罪并不稀奇，因为懒惰和淫欲呢，时常是走在一块的。一个容易受压而为人作保的呢，也常常会受压做出其他愚蠢的行为，包括淫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21节不断地提醒我们：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后面呢会探讨关于财富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翻到箴言6章1到11节。这本书第5章研究箴言所说的恶人的时候呢，就会谈到箴言6章12到19节。在箴言6章20到35节呢，我们就会谈所罗门谈到的奸淫，并且指出犯这种罪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好，我们看箴言6章20节到24节，失掉神的话语，失掉神的话语。箴言第5到7章呢，每一次警告人不要犯罪的时候，必定会先劝诫人要留心神的话语。我们来听这几节的经文。箴言6章20到24节：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树，生命的道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箴言第5到7章呢，每一次警告人不要犯奸淫的时候，必定会先劝诫人要留心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参照箴言第5章1到2节、6章的20到24节， 还有7章1-5节。换句话说，我们要信靠和顺从神的真理，神会借此保守我们不会误信那个敌人的谧言。比方箴言6章20节，子女要孝敬父母，在1章8节也提到，而神的儿女呢，则是要使父的名得荣耀，那是他们的责任和荣幸。圣经也提醒我们，婚姻人人都应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希伯来书13章4节那的提醒。诗篇119篇11节也告诉我们，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箴言4章23节告诉我们，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换句话说，要让神的真理来管束景象，因为男人或许会受诱惑，动一念而转头回望美女。他第一次看见女人的时候，也许是无可回避，但第二次故意再看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麻烦了。所以将神的话记在脑海里，藏在心里，我们就会得着指引，行走在安全的路上，免受攻击。那就像是朋友，有朋友同行啊，沿途都给我们好的意见。我们是在光明中行走，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明灯，我们从神的话语中聆听到神的声音，就不会堕入敌人谄媚话语的陷阱。这是箴言6章24节那儿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箴言6章24节说，能保守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这个生命的道能够保守我们。如果你翻约翰一书第1章5-10节，约翰一书第1章5-10节，我们要留意在这经文所说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必定能听到神的话语，如果在黑暗里行，就会失掉神的话语。我们若不顺从神，就不会行真理。约翰一书第1章8节也告诉我们，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神的话也不会在我们心里。换句话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渐渐的衰败，从光明走向黑暗，随后呢，我们就会日渐失去基督徒的品格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真道分解的讲解呢，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还是有几题的研习题要为你报告一下。第一题，请简单的叙述在性事上持守纯洁会有什么益处。第二题，今天的社会轻看性罪，原因何在？第三，对性事随便怎样会导致失望和理想的幻灭呢？第四题，有些人纵然知道在性事上随便会导致理想幻灭，但还是沉溺其中，究竟是哪一种逻辑思维在驱动着他们呢？好，这是我们的研习题，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再会了。
算没有遗憾，
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
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
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